这样一个题目。那么我为什么会想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一般说要开始学佛咯，那当然大家说要读经啊，要听人家开示啊，那么很多就鼓励你哦，常常诵一个经啊，或者念佛啊，持一个咒啊，这样子。那么好像很快呢，就有人说哦，习定很重要，我们应该习定。而且现在呢，就这种习定的风气也很盛，甚至连修气功的，不管是佛法的还是道教的，风气都很盛了。那么但是这样子做的时候哈，有时候严格的检讨起来，就是说其实你的准备还不够。那准备不够的时候呢，一时看不到有问题哦，长远的有问题，到那时候要改的时候就很难。所以我就要把它提醒说，怎么样才是习定哈，应该有的那个准备，看到什么时候来做，怎么做才比较安全，要提醒你这一点啊。那而且其实我题目虽然讲的是说习定的这个整体性，其实佛法里面只要是实修的东西哈，差不多我们讲的都有关了。你要到开始修什么法，这个今天讲的差不多都可以用得上。就是你虽然不是习定的呢，你要注意说哦，他前面有什么应该有的准备啊，什么还有我讲等一下讲到习定应该整个的一致啊，什么这些哈，全是有关的。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要讲的虽然以习定为主啊，其实可以就是说整个佛法的修行啊，它有个整体性，你要注意到这个，你才能够得到好处，而不会走到错的地方去。那么这个当然如果真的要详细讲哦，我这个流通的书里面包括最上面那边有一本，这一本哈，一曲十弹哈，那这里面的第二篇哈，叫做《佛法习定入门》，我有那个相当详细的写了一篇文章了，用我们中文写的。它里面是把这个习定的原则啊，就很主要的写在那里。然后你如果是实际上要去修习定的话，要注意的那些细节呢，我又很详细的写在这里啊，所以你们有空就喜欢的人就拿去看，那如果不够的时候就找陈光辉说带 copy 啊，就印那一边看也可以。而且这一本哦也还蛮重要的，因为这里面也有还有教你说怎么样教小孩子念佛啊，还有比方说残障的人要怎么念佛，因为我们一向传统教念佛都好像就每个人都没有毛病一样，其实很多是残障啊，你到那时候要怎么念，我这些问题我都有讨论。那这一本书哦，第一次印完的时候，那在台湾印的，我爸就先寄三本航空给我，那我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到，对，我也不知道他寄出来了，就到的那一天的早上还没有到，信还没有到，我梦里面就见到韦陀菩萨出现了，差不多30秒钟，所以是现在这个已经是二版了，后面就有韦陀菩萨的像，因为我觉得这里面讲一些都蛮重要，所以韦陀菩萨护持的意思。嗯，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讲哈，怎么样是叫做这个习定的整体性？它问题是在哪里？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说，哎，你刚没有学佛没有多久啊，而人家说我们来学习打坐啊，这样子。那这样子有没有好处呢？有啊，为什么没有？因为你以前呢，很多心里很乱啊，现在练习说收心啊，定在一点啊，那么你比起以前不懂得这样修养自己，你当然会比较舒服啊，对不对？好，当然有好处了。但是这样子一来马上习定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就遇到一些人，他已经修比较久了，修久了以后他怎么办呢？他每天 早上起来他就功课他就去打坐了，打完坐他就不想去上班了，可是又非去不可啊。就是说慢慢的呢，你里面有冲突，因为原来没有先解决掉，那你这种冲突啊，就是世间出世间跟这个世间跟出世间这个冲突，你以前没有习定呢，你的心是乱的，所以他这个冲突呢，这样哎，就好像说打架打不清楚跟谁打，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就混的就毛病不大。现在你练习过了，你这个变拳王了，你现在拳王又是自己打自己，因为你经过习定，你的心力很强啊。你拳王跟拳王是自己拳王跟拳王在里面打，这个以后出毛病很危险。好，那而且啊，这就因为不一致嘛。那像有的那个修气功也是这个问题啊，他修了气功，这个人哈、本身哈、整个这个哲理啊，或者说这个持戒啊什么这些都还没有调整好，他先修气功了。气功没有修以前呢，这个气很弱，所以这个身体本来已经因为一辈子这些私心什么纠缠，本来就慢慢老化，什么有些气脉不通啊，有些那个走的路线是错的啊，那以前气弱啊没有问题，它不会泛滥成灾，你现在一修了气功，气强了，哦，糟糕了，出毛病了。有的说修道家气功修，他气只能上去不能下来，整天觉得这里很脏啊，你怎么办呢、哦，所以可见啊，你要真的了解这些什么，是像我们佛法都说闻思修嘛，你要先去学啊，这不是一个说我们这样瞎摸你就可以有结果，你要先搞清楚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好、哦，而且又说是戒定慧啊，为什么说是戒定慧？它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你现在学佛，你是想慢慢得解脱，你要改这个原来这个人了、那这个人呢，你要知道就是说身与意啊，就是说你心里啊还有你外面的行为啊，这些要一致啊、那么你这些要一致要改它呢，你如果外面的完全都还没有改，你在这个世间的生活里忙得一团糟，你每天这样应付不过来，又纠缠，又人间很多恩怨，你这个都还没有解，你现在想要去处理那个心理很维系的问题，你做不到嘛，因为你是等于打一场混仗，有没有？外面出的你也还没解，那你又想解心理的那个细的，有没有可能？都是在做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大家因为没有这样想过，就哦来哦学佛来了，哦打坐就去了，真的有得到东西吗？开始觉得好，但是将来这些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所以这样子是有时候更糟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就是说你要看看说佛法里面讲，他都有讲次第嘛，像释迦牟尼佛他讲那个八正道他说正见、正思维，正见头一个就是说你要学佛菩萨教你这些啊。他说：“哎呀，世间无常啊，你不要那么执着啊，啊，你要处理啊，世间的要放得下，放得下你才能没有那么多烦恼啊。哦”好，那么懂了佛菩萨这些道理啊，然后呢，正思维不是只是说学听到他的还不够，还要变成。你想事情是照这个来想，这样才叫正思维，就是心里面先你那个根本的那个想法要先改过来了，不再是像以前那么注意名利啊，注意一点私人间的纠缠啊、恩怨啊，慢慢这些要放得开，哎，人生很短啊，不必这样没有无聊啊，啊，做点利用这个宝贵短暂的时间做点有益自己有益大家的事情啊，慢慢这样真的心里有这种觉悟，愿意这样改，然后呢，他就是说正语、正业、正命啊，就是什么哦，你慢慢就注意啦。我跟人家讲话 不要讲无聊的话，不要东家长西家短啊，批评人家没有帮助啊，啊，那么正业是什么？你行为要守规矩啊，你这里哦，赌博啊，喝酒啊，等一下就出麻烦了，那 你这个官司一惹上去啊，跟人家什么事情出了，那你还谈得上说修养自己吗？对不对？那个应付都应付不了哦，这一点一滴啊，从外面的这些粗的先都要收敛了，都修了。而且正命是什么意思？你连这个你维生的这个行业啊，你都要挑一个是哎有益自己也有益别人的，不要做那种说哎去哪里夹带一点海洛因啊就赚很多钱呐、啊，可是这个会害人就不行了、啊、有没有？就说这一些都要照顾到了哦，慢慢然后再来呢。他说要正精勤，就是说你要很努力啊，这个东西你要改自己，不是可以说哦我今天去听一听，哦礼拜天去听一听，哦初一十五去拜一拜，哦其他时候又都忘记了，这样子你这个人改不过来啊。你真正有心要改，是要这样很努力哈、哦、每天一定到时候就做功课啊什么，这样慢慢的靠这个有恒哈、啊、这样慢慢的把自己能够修养慢慢改过来的，那这样子到后面才有正念，然后才有正定，就是说真正照佛菩萨讲的哦，习定都是到这么后面的事情。这样子讲也不是说哦你已经开始行你就现在放弃吧，没有关系，你已经做了很好你做，但是你一定要了解说他这个真正的哈、啊、要安稳的修啊，你这个整套要去考虑了，你也不见得说我一定要等到每一样都处理完了我才习定，但是呢你现在已经习定的人，你就要检讨自己了，我的正见有没有啊，我的正思维有没有啊，我的正语正业有没有，一点一滴啊你去检讨慢慢改，那么这样子呢你也不用放弃习定，但是你将来就不会有问题啊、哦、而且你看哦，这个你真的拿那个经书来看呢、啊、人家经书上讲那个即使很基本的那个修法哈、哦、修一些很简单的法，他一讲到这个跟习定有关，他都是说哦这个人啊他已经那个什么了解了世间无常啊，他已经把世间都放下，自己一个人跑到很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他开始在这里数息啊。我们现在哪一个人做到那样？经书讲的时候都先讲这一段，他不是没有事做先随便写一段啊，不是啊，古时候的人很少写东西下来，写下来都是很重要才写，就是他都是假定你都世间已经看得破，他是无常为观念，他说人命不晓什么时候要停，所以就没有什么好留念，他就来注意这个事了。啊，那我们现在呢，根本那个他认为是基本的，我们一点都没有做到，有时候甚至根本连那个观念都没有，那你这个怎么办？哦，所以自己在那一些方面要很加强。啊，人家所以能够修得好，是因为他放得下。你现在说习定最基本的是说心哈、啊、太乱了。你想要说能够把你的心能够练习的能够专，第一步是要能够专一嘛，啊，能够做什么事情能够没有杂念来骚扰你啊，能够不会讲哎忘记了我到底现在在干什么啊，啊，或者也不会说在那里一坐哎好像专一一点的时候就是睡着了啊，那要免除这些问题啊，那么你就要了解说你自己要真心愿意放掉那些烦恼，如果你是心里还是喜欢惹这个事情，哎，跟谁怎么样了，谁对我怎么样了，我要怎么样了，你这个都不肯放的话，你有没有可能专心呢？不可能的了，你不用说其他，你光是这个心这个乱七八糟这个地方你就理不完的啊、哦、所以要了解这些。那我们再比方说从陈上师讲的那个学佛的那个次第你来看，他也是讲说哦你要学佛啊，你第一步啊你要有一个资本，什么是你的资本啊，就 就是你要有时间。他说以无常前，你一了解无常，这个时间就变宝贵了，所以你就得把时间抓成你自己时间。你今天说哦不行哦，我要上工啊，可是你一上工你这个时间就给老板了啊。那你要也不是说你就不可以去打上班了，但是你要怎么样子尽量把握你的时间呢？你以前觉得哎，除了上班以外还有应酬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个都很重要。你现在从这边来想，哎，不行啊，这样的话我就完全没有一秒钟是我自己可以做这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就这个慢慢放，这个慢慢放，好，要从这个不可能一个人马上改的了，但是你要是有了解了，你自己就检讨自己生活，我什么地方时间上可以不必要的，这个反正做了也没有什么意思的，你就要放了。你一下子放不来呢，你就要转移。怎么样转移啊？哎，现在人家也说生日咯，啊，我知道生日也没有什么意思啊，我今天给他做，他下次又得做我的啊，这样搞来搞去嘛。哎，大家怎么转移啊？哎，我们生日大家去放生，就要把它跟佛法连上去了，这样你虽然还是在做生日啊，但是你这个心就不再只是世人间这个应酬，搞来搞去没有什么意思了。好，你慢慢就是借这个机会，大家来培养这个心开阔起来，做一些好的事情。好，那么买出离土了，他就是说现在在讲的就是说，你真的要深入这边，要深入的，你不要以为说出离那么难啊，你反正迟早有一天得走啊，到那一刻是你不走也不行，什么是你的，你总是有一天要出离啊，你现在要练习啊，不然那时候才要你放，忽然要放太难过了嘛。你现在知道说将来都得放的话，你现在就先这个也可以放，那个也可以放，你现在已经放惯了，到时候走没有什么困难。你现在这个也不能放，那个也不能放，一下子十万件全部要放，哪一个放得下？每一个都苦得一塌糊涂啊！啊，所以早一点了解说，总是要放呢。现在也是需要学出离了。那么，他就是说，你懂得时间宝贵呢，那么你要是又肯出离呢，你才真的有一个修行的地，才可能修行上面的东西才可能出来啊。你要是也没有时间，就等于一个人没有资本啊，也没有土地，那你要做什么？什么都做不来的。所以你要修任何佛法，你这个好好的去检讨这一方面有没有，没有的话，你做来做去，你这个等于就是说怎么讲，一个业余的嗜好。业余的嗜好呢，比有好的嗜好当然比不好的嗜好是好了，但是呢怕的就是怕因为没有地基啊，很弱，你经不起考验，到你危急的时候呢也没有力量可以支持你。但是你要是先有这种了解的话，那么你一步一步整个人就有可能真的改过来。好，那么有了这些以后呢，无常前买了出离土呢，再来一个呢，你这个要是没有一个篱笆围起来啊，哎，谁都可以进来抢你东西啊，你这个修一修，等一下呢什么东西会来抢你啊，倒不一定是外面的人，是你家贼难防啊，你自己若不守戒的话，你做什么又坏掉了。所以他说用戒律啊来做你的墙，就是说你要守戒啊，佛菩萨教我们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啊，这些我们都守的话，那么你将来修的这个才有稳固的这个保障。对，而且这一点来讲，另一边的意义就是什么，你先这个行为上要规矩啊，那么你这世间的烦恼少了，你不去乱跟人家喝酒啊，不去做坏事赌博啊什么啊，哎，你世间的烦恼少了，你才有时间改里面的。你这边还要烦恼说什么赌债还没有还，你怎么样去调心呢？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戒律的墙是保护你自己啊，啊，然后有了戒律的墙以后呢，啊，现在这样无常出离守戒都做好了，那么才谈得上什么开始，比方说我们最后要得佛陀这个果的话， 现在我们才有希望下这个种了。这个种是什么？菩提种了。菩提种的意思就是说，要改掉这个只是为自己这个心了，改成说，哎，了解说大家一样啊，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啊，要设身处地替别人想一想。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在我们的立场讲说，啊，你应该怎么样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我对你是怎么样啊？你应该对我怎么样啊？你要想想说，在他那边也许只是没有想到啊什么。如果我们又这样要求，人家也很难啊什么。就是说，能够替别人想，能够放松一点，你对别人松一点呢，他也好过，你也好过，对不对？因为你要求别人的时候，你自己这个心里也是就是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没有个停，你也是受苦的人啊，啊，他也很难过啊，遇到你怎么样都不对啊，因为你心里有一个要求嘛，你期待他要怎么样的，不合你理想就是不对，这个没完没了的，两边都苦啊，减少世间的苦，这一些要放得掉，所以基本上要发这个菩提心呐、啊，慢慢学习说怎么样子心可以推广来爱别人呐、啊，啊，慢慢从友情啊，从人呐、啊、推广到这些动物啊，甚至到这个慢慢修的修久了，连那个幽冥的众生你也可以看到啊什么，那么推广你的爱心到他们去了、啊。那么这样子叫做下菩提种，下菩提种以后呢，那么再来他说要浇大悲水，就是说那么你光是发了这个心呢，你也不去做什么事，它不会再长大。你要怎么做、啊、就是说你看到大家有这个问题啊，你就一方面要努力的修自己佛法上进修啊，一方面呢等到自己修的可以感动别人呢，把这个佛法的好处啊慢慢的劝化别人了、啊、那么这样子，那么你如果还不到说可以去劝化别人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义工去服务啊，医院去服务啊，人家临终去助念啊，哈，做这种服务的事情哦。那么这样子呢，慢慢的从这种同体大悲的这种服务里面呢、啊、那么你就慢慢的成熟哈、啊，在这个时候，就好像说这个菩提种要起来，一方面也要有水，这个就像是慈悲是给它水一样，使这个菩提心能够润。你若只是一个观念，是很干的，你这个有实在的行为去服务人家呢，这个就好像得到了水啊，它就有润泽了啊。因为你对别人也就会很亲切啊，啊，那么另一边呢，他才讲说这个时候才是施定力肥，就是说你已经这个人已经改变成他的行为哈、啊，不再是自私为出发点，而是服务为出发点，服务的人生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已经是里外都一致了。真诚的从内心发出来的，不是只是说哦，希望人家都说我是个好佛教徒啊，或者希望人家都跟我是好朋友啊，没有存那个心去服务啊，只是说我觉得这是对的，所以不管人家怎么想，我真诚的在修自己，这样慢慢做哦，这样子一致了，那么你这样子做了，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才是你可以好好的习定的时候，因为你这个时候这个人就单纯了、啊、单纯而且一致啊，啊，而且有爱心啊，那么这时候烦恼那些已经很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外面的烦恼少了，你才有机会去处理习定，是要处理这个心里很微细的这个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这么细的地方，能不能没有杂念啊，对不对？能不能保持清明啊，这种很维系的这样呢，才是去调那个的时候，这个时候来调呢，又安稳又得力。不然你以前很难嘛，你外面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你说要去处理这个问题，你还碰不到这个问题、啊、因为你外面的烦恼就够多了，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你现在外面没有烦恼了，这个人也一致了，那么这时候你才来处理这个维系的，就是很好。那 那要是能够这样子做下去呢，慢慢呢，他说再来就是开智慧花，就是说你的智慧就会成熟，这种无我利他、忘我利他这种智慧慢慢就成熟，然后呢，将来时机到了，自然就结佛陀果，就是说你就能够证入这个一切是一个无限的一体这种境界，就自然到了，啊。那么这以上讲的这些，就是说不管你是从戒定慧啊，你从文思修啊，你从八正道啊，或者陈上师讲的这学佛八次第啊，你从这各方面的教导里来看呢，都是告诉我们说习定这个事情啊，需要有那么多啊前面的这个准备的。所以大家习定是很好，但是呢，要仔细的去检讨说前面的这些东西我们有没有清理了，有了那么将来你习定很安稳，没有呢慢慢改慢慢改，也不是说要你放弃习定，但是你，所以在这里我还可以顺便讲，就是说，所以我常常说念佛嘛，因为念佛呢它比较没有那么麻烦了，为什么？它不是要你一下子就做到说哎呦什么一心不乱，它当然是最后是要你一心不乱，可是我们开始修呢就好像只是说哦这样试试看嘛，试试看，像要游泳的人就说到河里玩玩水啊，玩玩水啊，哎，可是人家那些小孩子就每天玩水，他将来都哦也会潜水啊，也会什么，对不对？就是说这样他渐进的哈，他一下子没有就是说要做到最好，但是呢他这个是靠这个不知不觉中一个新习惯取代旧习惯，慢慢就改过去。那这样子比起我们说哎马上要在那里坐着说我一定要现在就要怎么样子的，就没有那么好像说马上要去做决斗了，没有那么严重啊。哦，这样子的慢是比较慢，但是比较安稳，他就比较没有说要你马上就无常啊出离啊什么。这个念佛这个方法好，就有点好像说你就是都不懂啊，没有关系啊，只要这个你上瘾了，慢慢你就生了那个意思啊。哦，当然了，你念佛要真的做得好，就像我刚刚原来开始就讲，任何修行你要真的做得很好，当然理想的是跟我讲的说习定这样子，有没有也懂无常也出离也持戒也这都来了，那当然是最好了。但是你要是还不知道的时候，你比起来那个只是好像说嘴巴上念一念，开始你还没有那么深嘛，但是慢慢慢慢进去了啊。习定怕的就是说哦，你一来就是每天一个小时在那里要做什么你又做不到，而且我们人很难呐，啊。你说他习定也是说开始说关一点啊，心定在一点啊，但是你一小时里面其实可能55分钟你都胡思乱想啊，你有时候也不能觉察，欸，这就很难了。你要自己发现说哎，我心又是走歪了，要拉回来，有时候已经十几分钟了才回来也不知道，这很不容易啊。念佛当然也是会念的乱七八糟，当然也会，因为杂念都是一直来嘛，但是念佛我们杂念没办法，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每天一个数目嘛，我至少念你1000啊，啊有杂念也是1000，没杂念也是1000，还有点把握，有没有？你那个习定你说再一点哦，又没有人看得到，你自己也不觉察，那怎么办呢？有时候还更难了。所以你做不到那个的时候，哎，念佛这样慢慢来，有时候比较安稳一点嘛。但是当然要念好，两边都一样啊，都是要刚刚讲这些次第都要注意。那么还习定还有什么重要的要注意呢？就是说我们佛法的习定啊跟其他宗教的习定是不一样。什么样不一样呢？也有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啊，你心要是只在世间这些名利上啊日常生活的烦恼上纠缠的话哦，那么我们心有一个清明的程度啊，这个程度就被这些烦恼把你遮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一般所谓神通啊什么那一些的事情啊，你就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因为那个是很维系的啊，所以即使发生你也不觉察，就这样懵懵懂懂过去。但是你如果习定，不管你是佛教的啊其他教的，你习定呢，你就是慢慢练习，说把这个心本来就是这样浮的在世间的事上打转的，慢慢收心呢、啊、收心使它比较静下来。心一静的时候呢，哎，这些比较维系的你就能觉察了。所以所谓神通开发就是这个意思而已。好、哦，就好像说，同样有很多那个收音机的那个频道啊，或者电视的频道很多啊，但是有的频道是比较微弱的，有的是比较强的。你原来都世间的是那个很强的、很明显的、啊，哦，你就只能收那些。你现在调心呢、啊，你变成一个比较精细的这个收音机了。那么，哎，虽然是维系着呢，你现在收得到了。神通开发只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佛法习定跟其他是一样的，但是最根本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其他的呢，哎，就他收到这些维系的呢，他就迷在那里了，他就哎，我有什么看到什么光了，我有什么警戒了，哪一个神跟我讲什么啦，怎么样，就没有自由、啊、只有佛法这个是教你说，哎，虽然我们也都收得到呢，你不要留在这里嘛，哎，你还是自由啊，你可以转别的台啊，啊，就是说真正彻底解脱的是佛法，因为它基本上哈、啊，从头到尾一直教你，就是说你不要有我执啊，啊，我们目的正等正觉啊，正等正觉是本有的，不是要去外求啊，你不要去求什么有什么神通，有什么什么，没有这样啊，这些东西本有的。来了也好，没有来也好啊，自然啊，自然自在啊、哦、所以彻底解脱这一点是佛法的习定跟那个最后不一样，而且是因为他开始教你就已经讲穿这一些，你要是真的有这样的了解，那么你修的才最后能够不一样。你要是没有这个了解，很容易哦，修，等一下稍微有点神通你就迷在里面了。那个在某个意义上讲，就像有的人说哦，喜欢哦迷那个漂亮的衣服啊，或者喜欢打扮自己的脸啊，这个也只是说喜欢说，哎，我有什么，还是一种迷执啊，不能得解脱啊，哦，这是根本哲理上的这个不同。所以我们佛法习定呢，对佛法的基本原理原则要彻底了解。那个我今天不再去讲，因为昨天的讲的又有录音起来，你们如果没有听到的也可以跟陈光辉要那个录音带啊，好好的把那个原理原则要搞清楚。然后再来一点要了解啊，习定也有一些基本原则。习定的基本原则头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次，就是说一致，你这个人要彻头彻尾啊。那些人他习定久了他很矛盾啊，打坐的时候很舒服，可是等一下非上功不可，可是心里不想去又非去不可，这个你要克服了啊、哦。那从佛法这边讲，当然他想法是说人生无常啊，不晓什么时候要走啊，那你人一个人只有这么多力量啊，你要是都说等我上完功再回来，那你已经累坏了，你这边的事还能做得好吗？不要自己骗自己，你真的想把这个事做好，你那个是早晚要放。你以为说不必放吗？你将来总有一天要放。那你到将来已经老了什么，你还不一定有老嘞，你要是中间就走嘞啊，你要到老了都没有精力了你才修，那你这边就是将来能够修啊，也比不上说年轻还有力量好好修可以得一个好一点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不只是你得意啊，因为你修得好，你能够帮助指导别人修啊，哦，要往这方面去考虑了，自己要做抉择啊，啊、哦，所以第一点就是说，身心表里一致啊，这一点很重要。你真正要习定习得好，你佛法，而且 所有佛法里你能够讲到说是正量的东西啊，它一定是定功的基础，就是说你这个人是真诚的在这上面的，那么才有后面东西啊。那第一关就是说你要得到这个定啊，定其实是我们本有的，我们本来是能够定的。小孩子他看一本漫画看一本小说喜欢的，他可以你叫他吃饭他都不了嘞，他很自然的在那里啊，这是我们本能啊。现在是因为我们在世间久了，烦恼多了，心杂乱了，所以就失掉这个力量啊。所以回复本能有什么困难呢？难的地方就是你没有看清楚，你放不下。你要是放得下啊，那么自己要第一点就是做到这个一致啊。然后另外习定有什么原则呢？一个是身跟心是互相影响的啊，所以呢习定也不是说哦我只是每天在那里调心，我不用注意我身体健康，不对的。习定的人啊一样要注意说每天要有适当的运动，因为你不运动你这个身体就等一下这里痛那里痛啊什么，你能习定吗？哦你哦我都去啊、游玩啊什么啊，做得很累了哦，等没有事干了我才来习定，很累的时候习定能好吗？不可能啊。身跟心是连在一起的，你要调心呢、啊、你这个身也要调。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心跟气是一致的啊、哦、所以就是说他这个习定的时候，哎，有的呢来调心他就是说注意呼吸啊，为什么？因为气调的时候心容易细下来啊，心能够从烦恼解脱的时候啊，气也自然的就不会那么粗，气也会调下来。所以这些基本的要知道，那么你这些基本它的关系你都知道了，那么你习定的时候就你自己容易观察嘛，哎，我哪一边有问题了啊？你不要说现在很累你非要习定不可，不是这样。你应该的是说每天注意说我什么时候精神很好身体很好，很那个时候我专心的来习定，有没有？就要利用这种基本原则上的了解来调节你的习定，那么你就才能够做得很好。那么其他在那篇文章里面讲的都比较是细节了什么，那个我们不是我们想讲的，我主要就是要提醒你这一点啊、哦、就是说习定有这种整体性啊，你要去了解它，那么你以后才不会出毛病，这是非常重要，没有错。但是呢一定要这样各方面注意到了，那么才会有好结果。讲就是讲到这里，那么有什么问题大家欢迎提出来讨论讨论。学法哈、哦，他你看哈、哦，经书里面讲哈、哦，他们也其实都是最好是有经验的人指导你，这是当然的了，最好是这样。那么你要是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哈、哦、有很有经验的师父可以指导你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么佛法讲闻思修嘛，你就先从这个理论上的了解哈、哦、去看清楚说步骤应该是怎么样的啊、哦、那么他也有讲说戒定慧啊，所以你还不到那个时候，你先学这些怎么样做个好人，怎么样做个好佛教徒，这一方面先来努力。那么你要是到了说你真的把佛法看得那么重要，你要好好做的时候呢，那你得去找师父了啊、哦、但是这个呢说起来也好像很难啊，天涯茫茫我去哪里找个好师父呢？但是我跟你讲哦，是这样子，佛菩萨的事情哦，我们的程度看不出来，真正我自己修的经验是觉得说你只要有真的一个心，说不是只是求你自己啊，你是为了菩提心啊，为大家这个解脱的问题在修的话，你只要 先把最基础的，最基础是什么？是念诵，就是说念个佛号啊，或者念个持一个咒啊，或者专门念一部经，这样也没有关系。这个你好好先做，你不要急啊，哈、哦。那么你要是对密宗有信心的呢，哦，你把那个四加行先好好的做，哦，你这样子做久了哦，这些自然就会改变，你就会有那个机缘了、啊，去见到你的师父啊什么。你看我什么时候见到陈上师，我念自己念佛念到400多万了、啊，这个是真的例子啊，哦，所以你自己努力哈、哦，当然找到是最好，但是说你努力的话，将来就会有那个机缘了，哎。是，嗯哼，我跟你讲哦，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需不需要多念啊、哦？可以多念，可以多念，但是呢，要分主跟副，主修跟副修。因为为什么要有主修？你知道，我们这个最后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它。比方说，现在忽然对面车当面撞过来，又不是我要撞他，他撞来，你有什么办法？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时间要选择，你知道不知道？所以你主修的就是，如果是真的那样子，我那时候就是要做到平常我根本不用想嘛，我就是一个哪一个就是哪一个。那这个有什么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看重这一尊啊，不看重哪一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佛，所有的佛道理是一样的。你修这一尊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限，不是他有限的。我们有限，我们只能抓住一个，啊、哦。但是我们要了解说，这一尊呢、啊，就是所有佛的代表。那么你加念有什么？当然可以啊。我每天做早晚课的时候，我主修的这个以外呢，我如果对哪几尊有兴趣啊，我念三声念十声好了。你主副要主修副修要分清楚。那怎么样决定主修副修啊？你已经念惯的就是你的主修了，不用改了。这个东西功夫是靠练久的力量啊，换来换去就糟糕了，换来换去反倒就犹豫了，不犹豫啊，我是什么就是什么了，不用管了。嗯，一尊就可以从头念到尾啊，一辈子的事啊。我跟你讲，准提佛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观世音菩萨是那个头上就是阿弥陀佛，不要担心了。一尊就可以，对啊对啊，不要怀疑啊。哎，阿弥陀佛，嗯，哦，一个人来皈依啊，可是那个人的头就是什么都记不住的。你刚讲这一句话，讲到后面，他前面那几个字已经忘记了，这个人怎么办啊？释迦牟尼没办法了，就叫他拿个扫把，就在那里扫地扫地，就是念扫地啊。他后来还是开悟啊。功夫是深的，不是在那个啊、哦、我跟你讲哦，其实佛的话他就是说不要着相，其实他连相都不一定要有，但是他也不是就是完全没有，因为完全没有又是着于没有了啊、哦，它是一个活的了，但是活的我们又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它沟通啊，因为我们习惯了、啊、每个人有一个样子啊，所以它只好就不同的方式出来了。不同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呢，哦，它就是你的很慈悲的样子啊，它才敢亲近你啊。哎，有的很坏的孩子啊，你不凶呢，它又不听话。那你要释迦牟尼佛怎么办呢、啊？他就只好对这个呢，就写一个观世音。
啊，对那个啊就显一个什么很凶的样子啊，爱心是一样的啊，但是孩子不一样，知道不一样的脸出来了。对，这个地方你要了解，他背后那个慈悲就是一个，那个甚至不可以形象去抓他嘛，哦，那我们修来修去啊，为什么有的说哦，我这尊比较有感应，那尊比较没有感应？那个是因为你不是只有一次，你都是没有了解，以前都是轮回一直，哦，不晓哪一辈做什么做什么。那有的以前有修过哪一尊呢，啊？他那个过去的习惯哦，所以他这个就是快了，只是那样子而已。你要是被那个绑住，还不是救星？但是你在修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点好像是执着，其实不是执着。这就是因为你功夫深，要靠说老师做一个。但是你这一门通了，才有希望谈到说别的门通了。像念佛，念佛是从意念这一门来啊。那你要是真的将来佛号这一念这一边通的话，你不会只是意念上解脱，你慢慢你色声香味触什么都要能解脱，那才是究竟。但是你连这一门都还没熟的时候，跟你讲多你又乱，所以就都不讲，你知道吧？都只讲啊念佛念佛。啊，后面的人都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做久了功夫得到，自己知道了，就不用讲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哦，是这个样子。修哈，像我有讲过说哦，我们最好呢，在开始念以前，不管修什么法以前，你先想，右边是爸爸，左边是妈妈，前面是冤家债主啊，后面是地狱恶鬼、畜生人或修罗天都来了，上面又十方诸佛都来了，什么？你这个是有时间，你当然这样子修。慢慢修久了，你的心会开阔，像法界一样大，那是当然是最好啊。但是呢，你要知道，真正修的人哦，好，比方说你专门修念佛号，你修到后来，有时候你现在并没有想念佛号自己起来了，那你何必计较说那个时候，哎，你怎么可以起来啊？你没有先右边爸爸，左边妈妈。不要那样执着，那个任何修法它是给你一个模式，你照这个呢，它后面有深的意义，那样观呢你心开阔啊什么，所以你照规矩做，就像人家学画的开始都是临摹嘛，对不对？哪一个大家我临摹他，临摹他学这些规矩啊，这些已经好的，但是他真正到将来自己成画家而不是画匠的话，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风格出来。